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95回。就这样，三人是足足飞行了大半天，就像南陇侯说的那样，果然呢，没有遇到任何的危险。韩立呢，渐渐真正的宽心了下来。看来南陇侯真的得到了苍坤上人当年的路线图。这个时候跟在南陇侯身后，他记下了飞行路线的同时，还一心二用的用神识感应着周围的一切。他估算了一下，一路上最起码有三四处带有强烈禁制波动的地方，还有几处则若有若无，似是非是，让韩立无法判断那是法阵禁制还是此处灵气紊乱造成的异状。韩立对这些地方自然大感兴趣，也知道那里多半存有上古修士遗留的宝物，若走上一趟很可能大有收获。不过韩立啊，只是略微动心一下，就马上将跃跃欲试的心思彻底的掐灭了。因为他越对一些上古奇阵有些研究，就越对上古禁制大为恐惧。通过对某些上古奇阵的了解，他深知啊，有些上古禁制的厉害之处只在空间裂缝之上，而不在其下的呀。即使他拥有灵眼神通，能够避开所有的空间裂缝，但去触动那些不知深浅的上古禁制，那也是拿小命去冒险呀。而以他如今的目光，普通的古宝早已无法落入他的法眼了。再说他此次入古，若是能够得到火蟾妖丹、古修残骸遗宝、灵竹果以及洞口外的众多的钢银沙，已经算是大有收获喽。故而韩立权衡下其中的利弊，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冒险。但是他目光一扫之下，发现了一旁的鲁长老脸色有些阴沉，不时地向远处频繁望去。韩立心中叹了一口气呀，看来这位爷若是在古修遗骸中无法得到想要的东西，多半会在内古的一些地方一探的。这倒不能说对方太贪心了，韩立自问，若是他也寿元不久大限将临，同样会抓住这个机会冒险一试的。毕竟若是成功了，就可寿命大大延长，或者功法突飞猛进。韩立思量到这儿，心中却不禁略微的感到了一丝悲哀。可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前边带路的南陇侯突然停下了动工，直直地望着前方，脸色有些阴晴不定。韩立见此，眉头一皱，隐隐地有了一些不太好的预感。他目光随之向前附近一转，又马上盯向南陇侯的背影一步发。他们下方啊，是一处百余丈高的小山头，普通平常，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，而前方很远处，一左一右各自隐隐的有一个高大异常的山岭，惹眼异常。而明明说过有一天路程就到了这火蟾兽的巢穴，现在才过了大半天，此地自然还并非目的地。原本有些心不在焉的鲁长老见此，不禁面露愕然。南陇兄，出什么事了？两位，我想我们可能遇到一些麻烦了，说不定还要冒些风险呀。什么？南陇兄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韩立这个时候啊，摸了摸鼻头，没有言语，但是脸上同样现出了一丝询问之意。两位道友可看见了远处的两座山岭了吗？当然看到了，怎么？难道麻烦和他们有关？不错呀，就是因为他们。这两座山峰有什么问题啊？ 我们从此地向两山出发，再汇聚一点，都可以到达那火蟾兽的巢穴。但是左边的山峰中生出一群传说中的飞天紫纹蝎呀，虽然只有十几只，但每一个都凶暴至极，恐怕一经过那里的山峰，十有八九会惊动他们的，到时候那麻烦可就大了。紫纹蝎就是以前在望水国出现过一次，一次灭杀整个蓝海宗修士的那种凶虫。鲁长老一听吓了一跳啊！韩立听到这什么飞天紫纹蝎，脸色同样大变。哎呀，不错，就是这个毒虫啊！而且此地的飞蝎好像个个都比望水国出现的那只更加的厉害，均是活了数万年以上，全身乌紫了呀！南陇道友莫非在开玩笑？有了这种火候的紫纹蝎，岂是我们能招惹的？若是两三只倒还罢了，我三个人小心一些也有可能拿下，但是现在竟然有十几只之多，我们过去那岂不是送死吗？看鲁兄的意思是打算走另一条路了，可这另一条路吧更加的危险，因为从我们这里到另一座山头的路上，有一片有众多隐形裂缝存在的区域，因为裂缝太多，我们根本无法绕过，更无法一一辨认出它们的位置。要想冒险穿过这个区域，其中的危险我想不用多说，两位道友也知道一些吧。空间裂缝，而且还是隐形的那种，这的确不比面对十几只紫纹蝎安全到哪里去。就在鲁长老愣住之时，韩立闻听隐形裂缝，朝远处眺望一下，不由得目光闪动。看来当年苍坤上人走的就是有空间裂缝的路线，毕竟他有神通，能感应到隐形裂缝的存在。一直不语的韩立沉声说道，听不出声音中有什么悲喜的感觉。哎，韩道友说的没错，这才是本侯无奈的地方。我等可没有上人当年的神通啊，可以安然无恙的躲过这裂缝。相比之下，我还是觉得斗一斗那紫纹蝎把握更大一些啊。哎，不行不行，绝不能招惹紫纹蝎。你们对望水国当年的事情只是道听途说而已，我年轻的时候可亲自代表天极门参加过对紫纹蝎的围剿，那个可怕的程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，一次招惹十几只，那绝对是送死啊。鲁长老对紫纹蝎如此恐惧，还是大大出乎南陇侯的预料。他原先自觉啊，三个人联手可以和那些飞蝎一战的想法有些动摇。这个时候，韩立眉头紧锁，脑中浮现奇虫榜上关于紫纹蝎的资料。飞天紫纹蝎在玉典上记载排名第十四位，是几乎紧挨着噬金虫的上古奇虫，备受那位死在韩立手中的玉灵宗修士的推崇。若不是此飞蝎产卵稀少，难以在数量上占优势，恐怕排名犹在噬金虫之上的。他们虽然没有噬金虫无物不噬的奇特的神通，但是身体的坚硬程度几乎和噬金虫不相上下，同样的是刀剑法宝难伤，并且背生双翅，遁速如风，身含剧毒，但凭这些就足以让他们排在了奇虫堡如此靠前的位置。而前面山头中的紫纹蝎不知道在坠魔谷中待了多少万年，已进阶到了最终的乌紫成熟体形态呀，那可怕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。不过看南陇侯的意思， 对此虫的厉害只是一知半解，倒是鲁长老似乎吃过大亏，颇有一些谈虎色变。看着南陇侯脸色阴沉的样子，韩立心中却冷笑几声，都已经到了此地，这位南陇侯才忽然讲出了子文歇的事情，恐怕也没怀什么好意，颇有一些呢挖坑让他们往里跳的意思。那毕竟啊，都已经到了这里了，无论韩立还是鲁长老都绝不会白白冒险就此回头的，只有硬着头皮一起解决此事了，那总不能功亏一篑吧。思量到这儿，韩立沉吟着回想起有关子文学的一切东西，看看有什么可利用的，毕竟走另一条路就会暴露他可以看破所有空间裂缝的神通，这是他在坠魔谷中最大的依仗，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会透露给他人的。韩立低头沉吟之时，鲁长老面色阴沉地站在原处，目中隐现焦虑之色，三个人似乎一时间僵持在了这里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385.com。
不知道安静了多久，韩立面色一动，抬起了头，脸上呢露出了一丝微笑。虽然南陇侯和鲁长老看似有些心不在焉，但全都暗中注意着其他人的动静。韩立这一有异常的举动，南陇侯马上回头脱口而出：“怎么，韩兄难道有好主意了？”不知道两位对石绝毒可有奇闻呢？石绝毒啊，听闻过一些，听说都是一些具有不可思议毒性的奇毒之物，即使我等这样的修仙者若是中了此毒，都可能立即丧命的呀。听说魏无涯道友主修的毒功就可催用石绝毒中的赋诗之毒，其他修士和他拼斗的时候都绝不敢进他10丈之内，否则沾之利弊。石绝毒中的其他东西就很少听闻过了呀。但我听说石绝毒除了毒性猛烈之外，还各有一些奇特的其他用途，难道道友手中的就是其中一样？看来不用我说，南陇兄也猜到了一些。我的这只瓶子里啊，就是石绝毒中的碧鸠。此毒据说是用妖禽碧嘴鸠的口水提炼而成的，不但是奇毒无比，而且气味刺鼻至极，令人难忘，是天下大毒虫的最爱之物。韩兄的意思是，嗨，何必和那子文歇硬拼呢？只要用此毒将他们从那山头上引开，我们趁机过去不就完了吗？怎么用此毒引开呀？我真糊涂，竟忘了道友精通傀儡术，用几只傀儡涂抹上此毒就足以引开这些毒蝎了。听闻这话，韩立神色不变，但心中却暗自嘀咕了一句：哼，这南陇侯话说得很漂亮，几句话就将一切都推到了自己的身上。韩立心中有些不满，但是表面上却平静地点头答应。以韩立的药道造诣，当日啊，只是一闻之下就立刻辨认出来此毒，当即吓了一跳，收了起来。现在想想，苍坤上人会将此毒藏于何中，难道就是为了这子文心而准备的？否则怎么会将此毒液藏于何中呢？韩立这个时候隐隐觉得是不是有什么玄机在里边，而南陇侯曾说过这苍坤上人是他的先祖，看来他应该知道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才是。 不过不管有什么猫腻在里面，只要他取到火缠兽的妖丹，就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他不会瞎掺和什么，会立即和这两个人分手，省得招惹什么大麻烦。行里当即取出了几个小玉瓶，分别往这些小瓶中呢滴入了一滴碧绿粘稠的碧鸠毒液，立刻将所有的瓶子重新封好，然后分别交给了几只巨猿，让他们呢用大手紧紧地握住小瓶。这个时候韩立神识才暗中一催，在南陇侯的指引下，所有巨猿无声无息地直奔左边的山头而去。当飞行了一段距离之后，韩立一转脸沉声说道，我们也走吧，不能和傀儡拉开太远的距离，毕竟这些傀儡能将这些飞蝎引出多远去还不好说呀，我们必须尽快通过此山。南陇侯和鲁长老自然没有任何意见，立刻随着巨猿飞行的轨迹紧跟了过去。眼看着巨猿飞进了山峰，而韩立等人呢离此山也只有数里之遥的时候，韩立三个人呢立刻往身上施展敛气收息的法术。与此同时啊，那些巨猿傀儡则同时单手用力，将手中的小瓶竟直接捏成了粉碎，顿时一股股刺鼻至极的异味马上在山头附近散开，几只巨猿立刻化为几团白光向一侧方向飞遁而去。当几只傀儡散开飞逃之时，后边隐匿身形的韩立三个人也不禁屏住了呼吸。虽然韩立说的头头是道，但是到底他有没有效用，这可是两说呀。其实就是韩立自己也不是有十足的把握呀。但是片刻之后，他们的顾虑就荡然无存。只见几只巨猿刚飞出去数十丈远距离的时候，原本安静的山头上突然传出了几声鼓噪的怪鸣之声。这个怪鸣刚一入耳，韩立顿时就觉得浑身血液翻腾，脑袋一沉呐，差点就从空中掉落。大惊之下，他急忙浑身灵气运转全身，这才稳住了身形啊。再看那两个人呐，同样没好到哪去，身形也晃了几下，才恢复如常。这怪鸣的攻击好像不是冲神识，竟直接冲体内的真元而来。他的神识就是再强大，碰到此种怪异的攻击也是毫无办法的。这紫纹蝎竟有这种古怪的天赋，真是让人大感意外呀！看来典籍记载的东西果然不能面面俱到。就在韩立暗自嘀咕之际，从山头上激射出了十三四道乌紫色的金红，一闪即逝的向那几只巨猿飞遁追去。韩立急忙用神识一声催促，几只巨猿中的分神当即将巨猿最大的遁速打开，同样的呢化为几道白虹向远处破空而去。即使只是一瞬间的功夫，依照韩立强大的神识，还是将这些紫红中的东西看了个大概。除了块头大得吓人，一个个有丈许大小，浑身乌紫发亮和生有一对透明的翅翼之外，其余完全和普通的蝎子一般无二。不过飞在最前面的飞蝎体型远超同类，竟有两丈大小，似乎是这群飞蝎的首领。看见他口吐黄沫的狰狞凶恶的样子，韩立也不禁瞳孔微缩了一下。巨猿遁速明显远逊于那些紫红，但是一逃一追之间，还是将这些紫纹蝎一时间远远的引开了。转眼之间，他们就化为了一些小黑点。片刻之后，高空突然有一声大喝，走，已经有傀儡触动了什么禁制，被追上了。随着此话出口，韩立周身灵光闪动，隐匿法术马上消失，率先破空射去啊。其他二人一见 也马上化为了两道金红，往那山头疾驰而去。三人都知道，这些紫纹蝎来去如风，若不抓紧时间通过前面的山头，那麻烦可就大了呀。好在三个人的遁速都不慢了，而韩立即使没有使用风雷翅，也凭借自身的遁术瞬间飞过了山头。这个时候他感应到几只巨猿傀儡纷纷失去了联系，韩立顿时心中一惊，不敢停留片刻，一口气就飞离了紫纹蝎巢穴十余里远呐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96回。